哇，我们今天来一个全新尝试，就是我们想说我们的 podcast 大家还是想要看到影像，所以我们这次就录着影片试试看，
结果还是走到这一步了。
说好不露脸的、欸、
对啊，我刚刚还夹着鲨鱼夹，然后被逼着说把鲨鱼夹拿掉、欸、
对啊，好像没办法很自在、欸、还是算了，就这一集好了，先试试看啦。
好，试试看试试看
试试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硬要表演，刷！我要念什么？哦 ，Omega！ 哇，突然间拍影片好怪哦！
你不要变一个人呢、欸。
好啦，今天来到了 EP 152，今天来到了 EP 152，大家安安，欢迎收听一加一电台，我是 Lin
伊利。
哇，这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礼拜就大地震啊！
哦，对耶，你觉得？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因为这次地震其实也蛮大的。
嗯，
然后。就是后来不是上班嘛，然后我就问一下我们家的正南说，欸，我问你哦，你觉得921大地震比较大还是这一次的地震比较大？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我知道，你可以演出来。
921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那个我921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晴天霹雳耶，我以为这个东西已经是全人类全台湾人一定会体会到的那个一个故事，但竟然没有办法聊耶。
你大概几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是绝对不会遇到的、啊。
嗯嗯，所以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代沟期的。像这边我就可以想要跟他聊一下，我921的时候几点起床啊，然后跑去哪里啊，然后想要跟他可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就没办法。
但是他现在有另外一个地震的话题可以跟你聊。
对对，好啦，那你那个时候地震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7:58的大地震嘛。
嗯，
我的感觉就是。我从睡梦中慢慢的醒来，然后发现怎么会有一点摇，然后突然间有个很大声的是，哎，威力，地震啊，地震！然后就听到嘣嘣嘣嘣嘣嘣嘣冲出去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哦，地震嘛，我还在那里在那弥留中，
还在以为在做梦，
对，然后结果突然间一个超大的嗡的那种。然后我就赶快扶着旁边的墙壁，然后我又头很晕，因为我起床记录，所以我就整个刚起床的感觉是一个很混乱的。
嗯，
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我要起来吗？我要怎样？我不知道，我好累，我就一直躺着，然后扶着旁边，然后好不容易摇完了以后，林就回来说：“你知道我救了什么吗？我救了我们的电视。”
其实我不是主动想救电视，我就是每次只要地震，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告诉我说我要去把门打开。
嗯，
然后但因为我从我的房门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因为那个声音已经很大，抗抗抗，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倒下来了，我已经不打算救，我要冲去那个门的时候，但我看到电视已经呈现一个这样子，
你说左右左右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它已经接下来下一步就要倒了。因为它有一个很高的那个高峰期的那个地震的那个最大威力，然后我就直接拔腿冲过去扶那个电视，就这样扶着，然后我就救了电视一命。但其实我心里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跑？因为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大到应该要跑，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住九楼，我要跑上还跑下，就是已经很两难了。因为你知道跑也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如果你真的跑出去，反而不是
危险，对不对？
对啊，会被万一有东西跑出来怎么办？你倒不如就是在一个家里安全的地方躲着吧。
我这时候就想问，如果是住在中间楼层，假设你们家是12层，你住在6楼，请问你应该往上还往下？
我都不会，我会待在家里，我只会把门打开，让可能他不会说太歪斜，门打不开而已。但是我还是会待在家里，
嗯，
因为出去万一被其他的落石什么击落怎么办？
如果我感受到。房子已经有点倾斜了，我可能会往上跑。
Wow, 为什么？
因为一般房子倒最脆弱的地方都是在起楼那地方，
嗯，
然后断的时候，其实上面的结构很难是一次就破掉。然后一般你旁边会有房子嘛，所以你可能会就是到他这边的时候就停住，
哦、oh, ，
不会到这样整个倒下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但如果有地震系的，可以麻烦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怎么样？
什么是正确的方式？
对，但我听说很多都是就是找一个比较硬坚固的地方，然后趴下，例如躲在椅子底下，或是躲在大柱子旁边这样。
嗯，然后我后来觉得，因为我家住21楼，然后我家反而没什么太多东西掉、欸，
哎，
然后也不需要去特别。
因为你们家又没有公仔。你们家没有像这些公仔啊、乐高啊，
但是也有摆放在上面的，像是玻璃杯啊。
嗯，
然后他们很重要的是那个65寸75寸的电视是直接镶嵌在墙壁上的。
哦，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现在的电视都越做越薄嘛，薄了它在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不觉得我们的电视应该是把它卡在墙壁上会比较安全吗？
对啊，但租屋处就很难啊。
哦，也对啦，
一般租屋处如果房东要让你钉房子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它那个很大坑。
对，而且那个也是一笔费用，但是如果你只是买来电视想要放着，它就不用额外花钱嘛，有个电视过地板就可以啦，
也素啦。
但是真的建议啦，如果你的电视超过75寸以上的话，真的适合钉墙。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我后来最近我才查到的，就是你可以去虾皮买一个就是防倒的绳，然后它是用粘的，有点像是水燕的那个无痕挂钩，粘在墙壁上后，然后一条绳子再粘到你的电视的上缘，所以它倒的时候它不容易这样子这么容易就是往前倾。
那它不会连同那个墙壁的水泥一起粘出来，砰砰这样子吗？
我相信如果我已经这样子的话，差不多你该也不会 care 电视了。
为什么？
已经地震超大耶，大到已经超级危险了。
但我觉得也是有可能这样子啊，因为那个 3M 跟你的油漆不是会年久失修，它会突然间
菌裂吗？它不是只有一个啦，它可能有五六个。
哦，好像听起来很不错。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平平安安。
对，
欸，那你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家有去那个吗？扫墓吗？
有啊，
我这一次清明节我第一次去一种地方扫墓，因为以前扫墓都会是在那种观音山啊，然后在泥泞啊，走走走走走走到了一个墓，然后去扫墓嘛。
以前真的会有一种好像要郊游感，对不对？
对，就是真的是扫那个墓。然后我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是因为我不知道去年有听过我们的 podcast， 就是我阿嬷在去年的时候往生了嘛。
嗯，
然后他是供奉在灵骨塔那里，我真的是很第一次这样子去灵骨塔清明节拜拜，哇，人山人海
啊，很多人。
对，我去的时候我们家15个人过去，我是一个大家族，15人过去，所有人进去的时候就愣在那边，因为我们是就是大家下车了以后就跟着他的路线图走走走，走到了一个他停车场临时用的一个祭拜的地方，然后他上面有非常多的长桌，那些长桌就是给你放一些贡品嘛，然后前面就会有佛像等等的给你去拜拜，然后那些贡品呢，大家都是山珍海味，四菜一汤的，一三水果五甜点那种。
但是那种住在公寓里面的那种，他要什么地方可以供奉？因为他可能像是这样嘛，集合式住宅嘛，九乘九，对啊，九乘九啊，但你什么地方可以供奉？
它是一个塔，对不对？
对，
那个部分就是大家一起统一，你可以想象说你去那种行天宫，或者是去一些大型的庙宇，然后啊，中原普渡
哦，会有个大桌子，
它会有很长的大桌子在底下，然后让你去放一些贡品，然后统一拜一个佛祖区这样子。
那灵骨塔需要把它移出来放在那个位置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你就直接是在那个阿嬷的公寓底下。
那我
在做这件事情，就跟你中原普渡的时候在你家楼下一样。
但我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嘛？
如果是那种听起来稍微不尊敬的问题，就先不要。
没有不尊敬，只是假设这个食物，
哎，
这是给我阿嬷的。
对
啊，我阿嬷怎么知道这个食物？
你要去跟他的工作人员拿便条纸，他有个黄色的便条纸，然后你要写说这是给哪一个，就是你要指名道姓，然后是谁给的，有便条纸。
然后哦，然后那一个东西就会把它贴起来。
对，就是你每一个餐点都会贴那个便条纸，但是我们不懂。那个时候那里的服务人员还跟我爸说，哎，你就是带很简单，你就是阿嬷喜欢吃的东西，就水果这样就简单就好了。然后他那里上面的告示其实也是说，哎，大概是
两三样这样就好
了，简单就好。
对对，不要那种热炒啊。
哇，没有，我们附近所有人都是热炒，然后那种全联卖的乐事一整包的那种拜拜组，有没有？大家都是山珍海味，有的是便当盒，有些是保鲜盒。我们15个人过去，三样水果而已，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干瞪眼，就说：“哇塞，这就很像
哇！”
没有，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上课的时候，你第一次开学去那个升旗典礼，没有升旗典礼，旁边都是学长姐，然后你就是你们班一群同学，没有人告诉你，没有导师告诉你，你接下来的升旗要怎么做？ 你要去哪里排队，你到时候要去哪里领制服，然后领完制服了以后你要跟谁签掉签到，没有人跟你讲，然后你看到前面的学长姐就是这样子哦，拜拜啊，放东西啊，然后走去那里走去那里，然后就消失了，东西放在那边，然后大家都非常的 chill 的那种无所谓的在这里做他的事情。
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比较心态？
没有比较，我们是愣在那里，会不知道说
原来要有这些流程，
我们到底要问谁，要怎么办，要去哪里，然后我们就所有人这样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然后最后受不了，就是因为你看到了就会比较。我们原本想说是礼轻情意重，然后我们是以人取胜，我们就热热闹闹来去找阿嬷，结果后来想大家都是这样大包小包，好，我们就在旁边买了，我们也买了很多那些有的没的，把它摆的清清草草的。
哇哦，他就是看准一种比较心态啊。
也没有，但是我觉得过了这一个以后，我相信我们明年可能我们家会买比较多东西，
然后直接把整桌占着。
我只是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要带什么，然后为什么大家都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看人家带，然后觉得这样带起来也不错，你就跟着带，然后其实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这样带啊。
没有啊，其实没有，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规定，就是看你的诚心诚意。
但是我刚刚你讲这个故事我可以理解啦，就是你如果你放的很少好像就没给面子，
对对对，
然后阿嬷是不是在这个群体这个 group 里面也会觉得哎，我家人是不是给这样子没面子。
可是我们家来十五个人欸。
啊，对啊，你们人取胜嘛，对，可能其他家人就会觉得哇你们这家好团结欸。
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那种场合，还有我刚刚一直在想的是这个东西放在这个桌子上，我到底要怎么连连看连到你们阿嬷家，阿嬷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他的，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确保其他人不会偷吃，其他邻居不会偷吃。
他就已经有贴好说这是给谁的，然后我们也会先去找就是阿嬷那边，跟阿嬷说就是他的塔位，那个阿嬷说因为我们大家来看你咯，然后有准备东西在底下这样子。
那阿嬷可能会找错啊。
不会，就已经写他名字啦。
对，大家的东西你有没有拜拜过，拜拜的时候有时候他又没有界限，他不像你去全联会放一个那个长条的东西。
你说 Costco 吗？
类似，就是会分隔哦，这边才是我要买的，你中间不会有这个啊。
会啊，所以怎么大家会自动分区，这一区一区一区就是我们家，然后就是诚心的，你在拜拜跟佛祖讲话，你在烧香的时候，你脑袋里也会有想象你带的东西是哪一块，他们懂啦，他们很聪明。
好啦，我相信啦，就算这样子邻居吃一点其实也没关系，大家share分享
就把费嘛，好不好
啊？可以啦，可以啦。
干嘛那么自私？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又衍生我扫墓也每次都会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我们家比较传统，就是还是扫那种就是有一个坟墓。
我们家也有
土葬。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最后都要烧金纸嘛。然后烧金纸的时候我就在想第一个问题，他怎么把这个钱收过去。
你在
然后但我有问过，我阿公就跟我说，你烧了念你们家人的名字他就会拿到。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在想，那每年我都这样烧，大家每一年这一天都在烧啊，这样子东西他们会不会越来越贵，因为通货膨胀。
你每年过年去银行领钱领那些红包钱的时候，会不会银行觉得是哇你每年大家都领好多钱，所以就通货膨胀？
没有，因为我们有消费啊，
他们也有消费，你有时候有些人也会烧 iPad 跟烧车子跟别墅上去
啊。对
啊
对，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哇，那隔壁家有烧 iPad，
这就是比较心态嘛，你可以烧钱钱、啊、
那我家人没有 iPad 怎么办？
你就烧钱钱上去，让他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嘛。
上面什么都有卖就对了。
对啊，说不定上面还有那个便利商店啊，对不对？每个人喜好不同。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
好，
但是我觉得少烧一点，就是通货膨胀不会那么严重，东西不会变那么贵，会好一点。这个很像是就是政府一直在印钱。你看你像以前十块钱可以买什么啊？你以前六块钱可以买茶叶蛋，你现在茶叶蛋一颗多少钱？
十块。
十五块。
哦，所长要十八块。
对啊，好不好？大家不要再印钱了。
我以前吃一颗水煎包八块钱
哦，我最近知道，你知道八方云集的招牌的水饺
4.5块，
你吃的时候4.5嘛，现在是8点几块嘞。
哈，水饺呢？
水饺啊，我忘记是6点几还是8点几，反正涨了蛮多的。
我现在来查八方云集呢？
对对对，
它不是就是那种4.5块5块，你每次都要凑整数的那种吗？没有
没有。
咦，我来看看它的菜单，2024来。6.3块是什么鬼东东啊？
4.5变6.3，好像幅度不大哎、欸。
但是6.3，你要怎么吃到？
要怎么算，对不对？
所以你就一定要点10颗变63块。 不然就四舍五入嘛。
哦，那我如果点五五三十五也可以啊。哦，又有点五，
那就是他一定
三怎么整出？
他一定会无条件敬畏啦。
三怎么整出？
什么意思？
三怎么敬畏成一点零？哈，零点三乘多少会变一点零？
你说哈，零点三要怎么样，他才会变一个
一块钱？对，
嗯，你可以乘以三，就是零点九，然后自己牺牲零点一，或者你直接乘以十，就变成三块。
对啊，怎么会定一个这个六点三块？他就是想要赚你这个，
他就逼你
一定要。
哎、欸，招牌锅贴也六点三块，怎么可以？这什么奇怪的诡异数字啊！等一下，我们这个话题会不会跳太快？
好啦，总之就是通货膨胀严重性，大家知道了吗？而且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八方云集为什么要定这个六点三块？你可以点五块，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点三，你很多时候你其实是不是无条件敬畏，或是四舍五入？应该是没有无条件敬畏啦。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六块就好了？
对。
零点三到底是
你就算定七块，我觉得也好一点。你说定个六点三，感觉好像涨的幅度没那么多吗？
我不知道，八方云集，请告诉我。
好，我们休息一下。
这么快？
我想上厕所。Call me up to me, static on the phone.Normally I need you this time I don't wanna go Lately I've been growing into someone you don't know You had the chance to love her But apparently you don't, no you don't So even if I could, would it go back where we started? I know you're still waiting, wondering where my heart isMe deep under her spell Her opinions would define me But this time I made some for myself Cause lately I'm certain There's no further to go Yeah, she had the chance to love me But apparently she don't No, she don't So even if I could Would it go back where we started I know you're still waiting Wondering where my heart以后都要多这个步骤，好麻烦，要对同步。
好，我们终于开始让我们的秘密二手牌了嘛？
对。
但是哦，我现在才发现
做电商
网拍
不容易，
很难。
你不能说网拍，
为什么？
现在大家说要叫电商，因为电商的名字听起来比较高级。
有什么差别？那就是
网拍就很像是那种小本经营，电商很像是一个企业感。
哦、
你看很多
有一个商的感觉，
你去看很多 IG。他们都会讲一些短影音，然后说，然后去看他的那个 title， 他就是说什么什么电商
哦，这个东西我等一下可以聊。我要先聊的是说，如果有跟我们买二手拍的人，我就是谢谢你们，就是把我们这些商品给带回家，让他有新的主人。但是，
要道歉一件事。
对，因为我们不小心包，大概包错了四个货吧。
哦，有这么多哦。
就是真的是我们不太懂那个系统，然后有时候明明人家买两个，然后我们就包成一个，然后或者是说
颜色
错，然后还有包反的，就是名字贴反了。但是我们到后面了以后就有认真的去看啦，结果就是觉得哎，真的做这些电商的人自己卖自己包货自己寄送其实很辛苦。
对啊，不容易。哎，光那个我们要整理然后包货到寄送其实也要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呢。
差不多我们就大概就假日的时候要来做这件事情，
一个早上在做。
对对对，
这样。那我觉得还是感谢大家啦，因为其实那些东西就是丢掉也很可惜，然后就便宜卖给大家，那大家见谅，我们越做越好。对，然后
越做越好是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卖是不是？
我有因为这样好像可以稍微再买一些东西。
不行，这不是这个初衷，初衷就是把我们、哦、
把一些东西给需要的人啊。
对
对，其实我们已经默默的这个十一区，我们这名字自己取十一区，是因为国外有一个什么五十一区，很像很神秘，所以我就取十一区。
没有人要知道这么正经的名字，它就是一个随便，就是
我很认真想哎、欸，
想说低调一点的东西、啊。
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但其实我们已经发了三次
了，
我们已经有轮替了三次的商品，然后每次都大概在半天。最快有一个小时把它销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真的感谢你们。
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也偏甜啊，说实在
真的。
好，你刚刚讲那个电商对不对？我最近真的是在 IG Reels 上才发现了有新名字。
嗯，
就是呢，
我知道你要讲那个
不是
EDM 吗？还是什么？
不是，是因为推播就会推播我，告诉我说如何经营社群，如何经营 IG 的那一些 Reels。
嗯。
然后就有一个老师是说哎，我根本不是直销，你为什么要叫我直销呢？他叫做新零售。你知道一个新名词叫新零售吗？零售就是那个零售业的零售，然后一个 new 就是新零售。他说因为他没有拉人，没有囤货，他只有教你怎么赚钱经营自己，是卖生活跟卖自己还有卖人格，这才不是直销。我有叫你拉人吗？我有教你下线吗？我有教你什么有一个底薪底金什么的吗？我不懂。反正他就是这样讲说他那个叫做新零售。然后我在想说哇，其实从直销演变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名字很多耶、欸
嗯、
像是微电商啊，
微电商算是直销吗？不一定吧，
不一定。但是对我来讲直销这个名词是直接销售，就是我透过人与人之间我把东西销售给你，我做的是我的个人的那叫什么，我个人的形象也好，或者是我推销给你，
有点像是口碑行销。
口碑行销，我卖的是我卖人情。
嗯，是因为你认识我，所以你相信我买这东西。
对对对，我是用我的信用去卖东西的，所以是直接行销给你。
很多时候那个产品你是找不到相关资讯的。
也有品牌嘛，但是我觉得就直销它好像不是一定是非要什么下线上线不可。对我来讲我觉得直销定义是这样、所以我看到什么微零商啊、微电商新零售啊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它直觉会跟就感觉好像直销的变调。
我懂你的概论啊，
概念
就是如果这件东西好、为什么要有一个人一直强要推销你，然后一直跟你说哎、这东西很棒你可以买它，如果这东西好你一定会散发出去的。
我的概念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你那是另外一个想法，也对对。反正他现在很多名字，然后有一些人的话他在他 IG 的 title 会写说他是微型创业、个人商管、新型销售等等，就哇现在这些名词好多、我刚才在讲说我们很像网拍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网拍这个词已经没有在用了是不是？
有啊，但是就听起来很
所以就
很逊啊。
我现在是做
如果你电商跟网拍、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企业？一定是电商嘛，因为他感觉是一个什么
一个商业
一个商业模式，对不对啊？网拍很像是个人在卖东西这样，
但是微电商其实也是啊，你什么都要微一下。新零售对我来讲，其实
微电商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自觉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到 PC 用这么大，或是 Momo， 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一个微电商，因为是小型，就像是单眼有分微单，
微单
就是有摸到一点边边可以换镜头的小型相机、嗯、所以叫微单。现在这个词也没有人用了，因为很怪，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个词怪怪的，
就是微，
所以也有那个啊，微 KOL 微 YouTuber， 他就是可能平常有一个阵子，然后一个月发一支影片，他就会自称自己是微创作者。
哦、有这样讲，我只知道奈米网红这个字而已。
奈米网红是你取的、
啊、不是，外你去查也有人这样讲好不好。反正我就后来会就是去看这些人，然后就说他们有自己的品牌，然后他是可能总监啊或者 CEO 啊，品牌创办人啊，他是一个老板、嗯、大部分卖的东西都是卖什么保健食品，例如说吃了会瘦瘦苗条，血液漂亮，胶原蛋白，胸部大大，这种东西。
哇，
他几乎都是卖这种东西、欸
啊、还有一种是那个皮肤雷射啊，保养啊，护肤行程 SPA 这种，
那个好像偏经济。
你那个经济跟我想的经济
不是不是，他就是业务经济，就是专门去公关，就是那种医美公关、哦、我说的是他自己说自己是老板的、然后通常好像卖的东西就是卖一些瘦身养颜美容的东西，
是是是。
然后我想说他们是不是整个源头都是同样的、
嗯、而且我近期真的发现我好讨厌，自从九妹说拍短影音就要边走路边讲话，然后我就开始很认真看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讨厌要边走路边讲话，而且他们都会一直围绕着一个圈，例如这边一个桌子，他就是围绕着这个圈圈，然后你就是看背景就是差不多那个地方，然后他硬要一直这样子接一直接，
嗯，
然后就有必要吗？你就坐着讲也可以。
这是什么？这是又是一个课程教你说要这样子边走路边讲话吗？
他们的概念是说，哦，因为这样背景会一直变，所以会比较丰富。
你要想，你之前拍 vlog 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直走一直讲啊。你就是之前 Casey Neistat 的时候，他也是边走路边讲话，然后走到这边是讲这句话，走到另外一边是讲同样句话。
我那个叫做换场景。
对啊，那他也是换场景啊。
我的换场景是会把一句话分成四段，然后四段在一个很跳跃的场景上面讲，不会有这个中间过程。
会啊，但是我们假设去欧洲的时候也会边走，哎，我们现在来到了捷克的布拉格，你看左边是那里，右边是一样啊。
好，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啊、不是一样。
好，我错了。
你有什么怎样哦？你现在是什么长影瞧不起短影音的创作者、哦？
我从来没有瞧不起，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太多人这样做了
哦。
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这好像是必须要有的，然后他可能有一些无意的走动。如果你的场景是会有一些变化，就是例如他有从我不知道，我想不到
什么哦。如果说他说好，我现在从中山站一号出口，我准备大概走一下下就可以到达了这个拉面店，走走走，哎，旁边会经过什么？就是好像如果有一些地理位置的说法，好像
可
以，可
以需要的。但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动而动，就有点不必要，
就干脆坐着是吗？
对啊，干脆坐着讲，对啊。
哎，那我现在也可以拿着麦这样，
千万不要，
反正你现
很难拍，
你现在不是要拍吗？
很难拍，不要。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共通，就是 IG 现在那个。我以前会因为 title， 就是我以前会去认识一个人，因为 FB 也会有，或是 无名小站，不是以前会有那个状态，或是即时通，哇，越讲越老。好，反正就是大家会打说自己在做什么工作，或是在哪里上班这样子， yeah. 我都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
那你都会打什么？
我都会打偏的，像如果以前做那个剧组的，我不会打我的真正的职位，例如摄影师、剪辑，我不会打、這個。
你就会打打杂的吗？
对，我会打这种打杂，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很废啊，不是真的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我最近在发现，很多短影音在拍的人，你去看他的个人网页的时候，就发现他的 title 写的好吓人哦。例如你刚刚讲什么总监、CEO， 有些词我跟你也听不懂，然后但你一看就觉得好像有一回事，
很帅啊，一定要讲啊，毕竟他。在曝光的东西是他教人家如何去经营社群、如何当一个厉害的老板、成功的创业家，所以说他的 title 一定要是看起来成功的。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职位的名称是别人赋予给你的，就像我拍影片我可能也拍了七八年了、
嗯、
但我从来不会对外说我是导演或摄影师，因为我觉得我 不是啊，
因为你是一个谦虚的人，你是一个有一点点觉得说啊，我没那么好啦，你就是过于谦虚的人。
没有没有，就是正常，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这样的。
可是你是一个非常有这一个 guts， 跟你非常有这个资格叫做导演跟摄影师的人、欸。
没有没有，我不是不是
啊，不然还有谁可以讲？
对我的心目中导演就已经是那种李安等级，然后
世界上有几个
摄影师，他可能就是已经得过奖，或者是他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作品。你这样讲，你有一个厉害的作品吗？嗯，对不对？
富士在求婚，
那个是作品吗？
是吧？
你可以说这个人。你可以说你爬过富士山，那你不会说你是一个登山的老师吧？
我们有拍过巴黎世家，我也是算是一个乡土剧演员吧。越讲越心虚，
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些 title 讲出来，对啊。好啦，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同类人啊。
我觉得就是会偏害羞、偏谦虚的人啊，没有不好，没有 好。
只是我自己会个人比较喜欢，就是不用讲的那么的满，然后当人家认识你的时候，才会一直挖掘说，哇，他其实有一些东西在里面。但如果一开始你就讲的很满，就像你之前说你很会滑雪，你那个等你从日本回来，然后就抬头写说我是滑雪天才。然后结果我跟着你去滑雪的时候，发现你哇，你怎么一直跌倒啊？
不，
就会有一个落差感。
好，大家做人要谦虚哈，做人要谦虚。欸，但是如果说我是专门卖线上课程为生的人，或者是我本来就是在这个网络上是来做什么恋爱咨询啊、社群经营咨询，本来就是在卖这个课程的人的话，我不可能在我的title 上面写说我是一个打杂的啊，那这样谁要买你的单？哦，
对啦，
你应该写说什么什么专家，
但好像可以不要写到那么的硬啊，就不要写的太高啦，还是距离感近一点好一点。
到时候大家都会越写越高，就像是说有一些媒体的业务啊，你一般来说可能会从可能什么行销助理、行销专员、资深行销专员这样的 title 上去嘛。但是因为有时候为了你要递名片好看，你通常都不会写助理，就是如果你是行销专员的话，通常就会变成行销副理。嗯，就是你的 title 就是会看起来比较漂亮，可是你对你的薪水没有，他就只是为了让你出去比较有头流脸，啊，
有门面这样。
对啊，那他现在他的 IG 或他 YouTube 他上面的 title 就是他的名片了嘛。
但是那种 title 越大，你的落差感觉越大，因为人家终究还是会认识你啊。
但他如果包装的很成功，没有那种金旭其外败絮其中，你看不出来的话。
哇，等一下，你刚刚那句是什么？金什么？
金旭其外败絮其中，就你我外表光鲜亮丽，但是里面坏掉。嗯，就是你金箔的橘子，然后里面是烂掉的。
有这个词哦，有这个成语。
有
啊，好，没关系。
你这样子问我，害我讲想说我是不是讲错了？
你就要很有自信说，对，就是这样讲。
我就不是，我就没办法。对，我是语言专家，我刚刚讲的是对的，如果没有的话，也是我新创的。嗯，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早期我们在做 YouTube 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的那些广告代理商嘛，或是媒体，嗯，然后他都会说，哦，这群人是我们在弄的。你还记不记得
哪些哪群人？
这群人就是最近解散的那个这群人。哦，
真的这群人，
真的这群人，他们就说这群人这个东西是我们做的，或是他们有参与什么。嗯，然后最后我们不是认识了这群人。
对，对不起，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真的讲错了，是金玉啊。哈哈，
没关系啊，这个词也许会比较好念。
好
好，你刚刚是没听我的故事。
有，就是很多人在说谁谁谁就是他负责的嘛，但是因为我们这时候是同一个经纪公司。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这个产业你熟了，然后你当你跟真正的那一个本人问他说，哎，你之前跟着谁的时候，他说没有的时候，
就尴尬了。
对啊，你就会对那一个人就是产生了一个信任破灭，你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你都觉得他之前在跟你讲一些供销为，你根本被他骗了。
但是你不觉得已经在这个社会已经闯荡那么久，当你已经听到说啊他在碰红啦，你只会带一点慈祥的微笑看着他听他讲完吗？你好像不会去戳破他。欸，
就是你会现在会一直迟疑，但是以前刚出社会的时候，人家说什么我们基本上都相信的。欸，
是啊，
但是我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你还要猜疑对方，好累哦。
所以这个时候你已经过了猜疑的时候，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你知道他可能有 80% 是碰红。嗯，你也不会特别去拆穿他了吧。也就是
对啊，当然不会拆穿他。
就是我刚刚说的慈祥微笑看着他，可是这样就会造成这个人会一直以来一直都这样碰红下去。因为之前的人新鲜人会觉得说，哇，他真的好厉害哦。然后真的社会历练的人就是啊算了，你就讲了，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啦，就是我听一半这样，就是没有人会去把这件事情揭穿，所以就很多这样子越讲越油的人出现。
嗯，这让我想起漫画里面有一个角色，
谁
在猎人？
东巴，
东巴，新人杀手。嗯，他是不是在考猎人试验的时候，他就会跟旁边的人说，哦，他很强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旁边的那些 七丫小杰就觉得哇、啊、其实前面就被淘汰了、嗯、我们都俗称新人杀手，
嗯，顺序好像不是这样，那没关系，大概是
不要吐槽
好了，我们进 QA
好了。
Iris 说、欸、Line Pay 生活缴费是可以绑车牌的哟，可以分汽车跟金车，会通知要缴纳，也不会重复缴。
什么 Line Pay？
Line Pay，
Line Pay，
呀呀，他在讲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没功德心的笨手郎
啊，对啊，对啊。但是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很多人其实没绑，因为有些人就不喜欢绑一些资讯在网络上，然后当你看到那个，你真的就会下意识的就去缴他。
真的，你就哦，我拿到单子，赶快去缴，不然我会忘记、嗯，然后你根本不会去注意那个车牌号码。
对，我相信他们也是赌这些人，对啊，他就是反正他只要抓到一个，他就赚一次啊，
真的，
对啊，
派
坏
坏。下一个雪人精吃屎说。
吃屎不是吃屎好吗？
吃屎。想问一粒跟令从小到大有没有被叫过难听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的绰号？我就很讨厌同学帮我乱取绰号，可是
你是自己取欸，
你听他讲完
啊，对不起。
我就很讨厌同学帮我乱取绰号，可是不敢说，就是每次只能笑笑的说欸，我才不要叫这个，不敢真的生气
啊。啊，我以前就是那种会一直帮人家取绰号的人呢、欸。
你都会乱取吗？
但是我自己也会被取啊，但我没有把这件事情看那么认真。
那、啊、你不是自己取小峰吗？
我之前觉得很帅啊。
那
你不是说取自己鸟鸟，而且后面那个鸟要写注音，有上报。
够了，谢谢。我现在，那你除了自己取的小峰以外，你有被别人擅自取过什么样的绰号？
潘金莲啊，而且有一次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在讲到叫我的时候，然后说你自己以前有什么祖先是特别有名的，然后同学说潘金莲，潘金莲。
几岁的时候啊？
国小吧。
国小就知道潘金莲，他是
没有，因为他就是
他是不是那种未满十八岁然后打 OK 的那一种进入的那种？
没有，大家未满十八岁都会写 OK 啊，不会有人去那个网站。
金莲怎么会在国小的时候看？
我跟你讲，不会有人看那本书。嗯，很多人都没看过那本书，但是一定会知道那个角色，但其实也不知道那个角色到底在干嘛、嗯、只会知道可能色色或怎么样，就像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嗯 ，OK，
跟武松打虎是同有关系的吗？
嗯，同一个小说背景。
哦，你有看过
《红楼梦》、
《金瓶梅》、
《金瓶梅》，然后那个什么
《色戒》？
《色戒》是电影，
是电影
《儒林外史》吧？那种不是国中的时候都会看的吗？
啊，没有啊。
没有吗？
我国中是看光碟的、欸、
不是 这是那种课外读物小说
的那种看那种东西看的会有感觉吗？
不是，不是感觉的问题，它是一个四大名著
吗？
不是，
它是 A 书吧？
它那个概念它就像是一个世界名著，然后你好像莎士比亚或什么的，就是你
有这个等级
差不
多，你确定
多吧？就是它还蛮有名的吧，
类似哈姆太郎我这种。
为什么是哈姆太郎？
就如果你要说等级，就是当
然得得是
吧？
我最喜欢的东西是小女鬼的粽子。你说的哈姆太郎是这个吗？
哈姆太郎是一本著作，我应该是有这本
《哈姆雷特》吧？哈姆太郎，
差不多啦，差不多。
等一下，我又在怀疑我自己了。哈姆，对啊，哈姆太郎，我要疯掉。
好了，大家不要再帮别人取名字了，好不好？
我最喜欢哈姆太郎。
那你有被别人取过吗？
我有。
你被叫过什么？
我被亲戚叫过哈利波特
啊，
因为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其实是戴眼镜的，然后短头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的头发，因为有时候尤其国小的时候是阿嬷帮忙剪的头发，它就会像是那一种马桶盖头嘛，你知道吗？
很可爱啊，
火影忍者小李，
嗯，
这样子，然后
平刘海，
齐刘海，就是樱桃小丸子那种概念，然后他的长得就很像哈利波特第一集的样子、嗯啊、我就很像那个时候的样子。
但是 听起来不像是被冒犯啊，因为哈利波特其实还蛮酷的，就是有魔法的感觉，
但是他小时候很挫啊、哦、
所以你那时候意识到他其实在取笑你。
我就是很不喜欢被叫这个名字，然后就我不要当哈利波特，我要当妙丽之类的。
哦，
因为那时候妙丽比较漂亮嘛，然后 你现在是一个国小，虽然我那时候长得白白，但是我还是自认为我自己是个女生、
啊、哎，我意识到了，你刚刚讲哈利波特是指那个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哈利波特、
啊、不然是哪里的哈利波特？
我刚刚是讲统称，我刚以为是在讲统称魔法世界那本小说，没有限定某一个人物，
哈利波特的哈利波特、
啊、那你就这样啊，
好痛，
给你看我的闪电
闪电。我如果是现在的我会这样子，
对啊，
但是因为以前小朋友的时候，小女生然后被讲说是一个男生的角色，你就觉得很不爽。
对啦，会有一些同侪压力。
对，然后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自己的心情，我觉得可以用换一种想法去想他啦。
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我还蛮想要别人帮我取绰号，所以有一种大家真正在认识你的感觉。当然不是那种很烂的绰号，例如什么肥宅啊那种的，但是就是如果有一些不错的绰号我是觉得不错啦。然后我小时候真的会因为哈利波特这件事不爽，还有一个阿笠博士，我觉得阿笠博士长得那样，你叫我阿笠博士，但是因为他就通常是我的名字嘛，然后我又戴眼镜，所以不是哈利波特就是阿笠博士、
那我问你哦，
然后我小国小又特别聪明，这样你说、
听起来是好事啊。
阿笠博士长那样，阿笠博士哎、欸，
就是如果你很多名字其实往好方向想都没那么严
重。你是一个国小小女生，
但是潘金莲我真的想不到哎、欸。
但因为你也没看过啊，所以你没查、但是就是在潘金莲就是在金瓶梅那个那一个剧作里面，潘金莲并不是一个长得丑的人
哦，是哦，
她是一个美女，大家抢着要的美女。
哇哦，
对，然后
不错、
只是对，
好啦，那我刚刚想问的问题是，最近有一个啦啦队叫伊利，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没有，大家都好，大家疯狂的会把伊利的
跳舞的
影片给我，然后或者是私讯我说，你知道那里也有一个伊利吗？最近啦啦队伊利很红，怎么会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叫小花，我也叫小花，大家都叫小花，一个人叫婷婷，我也叫婷婷，就这样子啊。然后别人叫布丁，我也叫布丁，其实就是一个绰号而已。然后因为他的本名也是伊利，我的本名也是伊利嘛、所以就是用本名去换的，就像你
很正常。
你有可能叫阿杰啊，对不对？
啊，有，我以前小时候会被叫
阿
杰、
小
杰、啊、小
杰，对啊。然后那个现在阿杰那个阿杰，他也是有被叫小杰或阿杰过啊。那就是一个名字，这样我就觉得还好，没差、但是他真的很可爱，然后就有人问我说要不要一起跟他跳舞之类的，那你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吧。
对，
我是一个阿姨耶，
不会啦。
好啦，反正我觉得就是一个。同样的绰号，不同的两个人，
就是让我想起之前有另外一个伊利，就是鸡排妹，她可能那个时候也被遭受过这种洗，
说
你
知道 YouTuber 也
有
一个叫伊
利
耶，
然后你们后来有一次见面了，
对啊，我们有那种活动聚会，其实也不会，大家我跟你讲，本人根本觉得无所谓，
对啊，当然啊，
就是他也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抄袭或什么的可能、我就觉得就是一个绰号，
所以我现在啊，有人贴给我、或是贴给我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写我爱伊利，我都会去他们的那边直接宣告我就是爱伊利。
哪个伊利？
就是这个伊利。
哪个伊利？
这个
你说那个贴文上面的那个伊利，
是我心中的那个伊利。
你心中的那个伊利长怎样画出来？
好，下一个
什么？很坏，
不要问到底。
开心的是你，
不是刚刚那个笑点到那边就结束了。
好啦好啦。Jocelyn 说：“真的有剥虾师这个行业，当初新闻出来的时候，真的有吓到，说一天只要剥200只虾，月薪竟然有台币4.6万，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Oh my god，
薪水好高哦！
一天剥200只虾4.6万，我想去耶。
你觉得他会不会有一些职业伤害？”例如手会很容易破皮啊，是不是？
你同样一个动作跟同样那样子播硬的东西用久了，你手一定会有一点伤害。
我相信啊，如果你每天都要播200只，你绝对不会再说你喜欢播虾了啦。
所以我没有把它当成是我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清明人家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会拜拜嘛，我就会稍微帮我妈就是一些家事的小忙。我发现除了播虾以外，我还喜欢播蛋壳。就是那种水煮蛋刚煮完的时候，你就要一起敲敲敲敲敲，然后啪啪。如果当那个蛋壳2/3以上，你是可以完美的直接把它剥下来，那感觉爽，就是那种成就感也会爽，就是哦，好爽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像是茶叶蛋有没有？茶叶蛋打打打打打，然后
我知道剥蛋，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剥蛋的喜悦。
不是，那你想想看哦，那个茶叶蛋。你平常都是敲碎了才有一个蛋壳，一个蛋壳慢慢剥，突然间有一颗直接让你这样啪拔起来一个一半的蛋壳起来，你就觉得自己是剥蛋之神。
我懂我懂，我有时候吃龙虾的时候，我如果一个牙签插下去，它可以整块肉都拿起来，我就会觉得哇
爽
爽。
对，然后还有那个蟹脚有没有直接拔出来，哇一整只 爽。然后我还蛮喜欢多剥大蒜，同样的道理，就是它一次可以把它拔起来，我就觉得哇 我播到一个
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以后都留给你。
好，谢谢大家。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是 Ballstock 说，最近才发现一加一有 podcast， 一听惊为天人呐、啊！现在主流的频道通常不是聊职场奋斗的历程，不然就是小时候的甘苦谈，或是人生困境之类的生命故事，听着真的好腻。一加一的频道我两天就听了十集，最喜欢这种贴近生活的聊天方式了，聊一些会让人家会心一笑产生共感的生活细节体察，而且不会刻意用笑声来填补空档，整个听起来很舒服，真的是清流啊。那个就是齁，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蛮多集的啊，然后那种职场奋斗历程啊
也是聊过了，
小时候甘苦谈我们之前也有第一季的时候有聊过，
该聊都聊了
我只是怕大家听腻，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聊，那我们只好聊一些细碎的生活而已。
对，但是好，谢谢你的鼓励啦。我自己都觉得就是这种 podcast 就是有好有坏啦，
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无聊小事你可以聊那么久干嘛，就像是我们刚刚光聊那个
剥虾，他说干我屁事哦、喔！你叫金明美干嘛？干我屁事！对啊，但我相信啊，就是有一些人会喜欢听这种细碎的事情啊。像我自己也会有分众，就是例如我想要听很专业取向，我可能会听某几个 podcast， 然后想要听闲聊的时候，它其实是在不同的场景，就是例如你是可能在开车，或者在做一些比较专心的事情，或是你想要吸收一些资讯。
我们没有资讯可以，我们就是纯粹陪聊。
对，我说我在听其他 podcast 的时候、哦、我是有这样子分成啊。
原来是这样。好，下一个拉面浪人，就是
是那个浪人吗？
是那个浪人，
你要确定哦。
是拉面浪人说，到头来有跟令坦诚相见光溜溜泡过温泉的男性是不是还是只有我？
没有啊，我之前很久以前有聊过，说我有去北投泡过温泉，那时候有跟很多人一起坦诚相见、如果真的是朋友邀约，好像是我约你的话，可能你是第一个，也是目前的唯一，好吧，这样够了吗？
够，你真的是有一个，那叫什么神圣的地位在？
是，他就一直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位。
好，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再一起泡了。怎么又约了下一次？
你怎么开始喜欢泡？
没有，因为我觉得日本泡起来的氛围真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先把你那些快乐小伙伴的约给达成再说吧。
好，
那个。为什么要怀疑括号平淡的情绪说，我是个最近开始加入从最新往前听的人，通勤当下骑摩托车或者是开在高速公路上，好像真的会偏小声，处在一个有人在耳边 murmur 有听不太清楚很像噪音的感觉，有点不舒服。
我其实已经调了，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没有很多人反应，我会不确定到底要不要调，因为有可能你调了，因为每个人设备不一样嘛，你调了就是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反抗，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我现在发现好像YouTube 直接看 YouTube 的那个Podcast 影片，声音大部分大家都说很 OK、然后如果是 Podcast 的话，我猜应该是看平台吧。
你也讲到一个重点，每个平台它对于声音的那个压缩比不太一样。
对，所以每一个Podcast 它怎么去压缩音档也是不一样，所以就造成它平台的。
但是我愿意调啦，就是我只是怕会调得太夸张，因为之前会有一点不确定那个平衡到底在哪里，然后大家也可以帮我再听一下，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声音是有问题的，我就马上来调整它。那因为上一次其实我自己有发现，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去在各个平台测试一下声音的大小，那时候是真的有点偏小声，
所以现在哪个调整了？
我现在已经调整了，大概已经有两集调整过了。
好，大家再
踹一下。
这个是最近爆红的才刚啦啦队员，不知道另一个一粒有没有在看棒球，最近突然有一个啦啦队因为一首应援歌曲爆红，而且那个啦啦队的名字也刚好叫一粒，一开始看到我还很惊讶，但是看了几次以后发现那首应援曲超洗脑的，所以特别去查了一下他的本名真的叫一粒，希望你们可以去查查看，真的很洗脑。那个应援曲的球员叫做叶宝弟，我跟大家说，其实在私讯我跟令啊大家告诉我说那个伊利现在很红之前，我就已经看到他了
哦，
因为他在 IG Reels 很早就推播我了
哦，他就先推播一个全世界叫伊利的人，
或许因为可能有一点点相关性，他很早很早就推给我
了、好厉害哦。
对，那时候推给我的时候，伊利的 IG 那个伊利照伊利的 IG 30,000人，
那现在呢？
两三万人，现在应该20几万人。
那我好奇，你现在可以去看他 IG 吗？我想知道一下你有没有追踪他。
现在搜寻伊利是我没有追踪他，23.8万，
他也没追踪你耶。
为什么要互相追踪呢？我们又不认识。
好了，没事的，
没事哦。
知道，我只想知道，大家也可以去跟这个怡丽说 YouTube 有一个怡丽，虽然他不会跳舞，但是他的 Podcast 很有趣，然后他在 YouTube 里面也是很可爱，好不好？希望大家也可以告诉他一下。
好，然后我看
他们彼此相认。
我看这边啊，拉面痴汉啊，然后潘令姐、啊，
我没有吧？
蔡哥啊，都有追踪。